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第五章的经文。OK， 我们从民数记开始就知道，在民数记就是神要预备带领以色列子民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从开始的几章，我们就看到，首先神就数点啊，可以做军人的人数，然后就要编排军队。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他也安营起行的次序啊，营地全部安营好，有次序的怎样来前进。所以来到今天第五章，就让我们看到神现在要做的是洁净营地的处理，就是全部安排好了，哎，住在里面的人所有都要成为洁净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因为圣洁的神要住在神的子民当中，而且是要与他们同住同行，同行就是要带领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以后可以得地为业。所以神现在就是处理这个圣洁的问题，要以色列民的营地圣洁，神也要让他的子民都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我把今天的主题定为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神要处理三个不洁的问题。首先就让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四节是神要处理身体的不洁。从第一到第四节就讲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第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肉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住的。这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去向以色列子民说，一切患这个大麻风的、患肉症的并且因为这个死尸不洁净的，无论是男女都要出到营外去。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不要污秽他们的营地，然后更重要的是圣洁的神是要住在这个地方的。所以第三节就讲，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圣洁的神要住在那里，就让我们看到他要处理这些不洁的人，把他们营啊带到营外去。这些不洁的人为什么会不洁呢？就是因为他们从刚才的描述知道，他们是因为身体上有患一些传染病的、疾病的，和身体因为疾病而分泌那些不洁之物的。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大麻风就是一些很会传染性的一个皮肤病。然后肉症呢，其实是指性器官会长期的有不洁的排泄物流出来，以及那些有意或者无意摸到尸体而沾染到不洁的。所以这三种不洁的人是很大的可能会带有这个传染的病菌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三种人如果还处在这个营地，他会造成整个营地的大感染。所以神吩咐百姓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去隔离，然后处理这些身体的不洁。因为神不单是圣洁的，他也不希望这些疾病和这些沾染使他所住的营地被污秽。所以今天我们也经历过这个COVID 的疾病，所以我们知道 COVID 的严重性，所以我们也经历过真正的隔离。所以被隔离在外面的人其实是很痛苦的。隔离在外面就代表他们要与正常人分开，他们是有病的，不能接近人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当时我们隔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在家里24小时哪里都不可以出，甚至我们没有患病的也要被隔离，因为免得我们去感染到这个病毒，因为当时这个病毒还无法医治。所以就变成 每个人都人人自危，有一点的风吹倒草动啊，咳嗽啊，就感觉快点去试啊，是不是感染了，然后就自动要隔离，以免让我们的家人也受感染。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要将人隔离，其实也是神的美意在当中，因为他不想这些病人的病菌感染到整个营地，而且让这些人有病的隔离之后，其实他们在外面不是没有神的同在，神依然会保守看顾他们。就像 COVID 这样，在医院里面其实是有医疗设备在当中的，所以当时的状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就是当你的病好了之后，你其实就可以回到营地里面，就是你痊愈了，你洁净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这样一个严厉的措施了，就是这个隔离措施，其实也提醒我们随时会感染疾病，我们也随时可以成为那个去传染病菌的人，所以也让我们心里要警惕啊，要注重自己的健康，注重个人的卫生习惯。因为这里让我们明白到，我们身体如果患病，如果我们身体有不洁，不单单是关系到我们本身，也关系到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有患病，其实我们要被隔离，就是说我们的疾病啊，我们的不洁会像教这样，如果是罪的话，也会散播在这个整个营地，如果我们讲现在是整个教会甚至整个社会。因为这个营，这里写的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营，这里有写到是他们的营。第三，无论哪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就是代表大家的营，而且更重要就是神所住的营。如果被污秽了，其实带来的亏损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全体都受到亏损，不单是传染病而已，甚至会使到神也无法与大家同住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从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就一直经历到与神同在的祝福，所以他们其实很清楚的知道，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是没有办法向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其实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神一样喜悦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我们的殿是污秽的，神就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经过垃圾槽，不要说同住，不要说进到里面，甚至我们只是走过觉得哇臭味很重，我们都会走快一点或者掩蔽而过。所以今天如果你试想想，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敬拜神的，哇，我们的外表是非常的整齐的，是非常打扮的，非常的美丽的，但是其实里面是充满污秽的。就像以前我在毒品的时候，我每次冲凉冲很久，我母亲就会骂我，冲这样久，冲这样久有什么用，外面清洁，里面全部肮脏的，充满毒品。所以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是觉得哇，他也蛮有智慧，有讲这样的话，但是我没有当作一回事。其实现在想起来，其实我们的身体哪里是充满毒品而已，其实我们的身体充满很多污秽，如果我们仔细的检查的话，可能有很多的嫉妒，可能有很多的淫乱，不一定是出轨的，思想上的，甚至有一些的咒骂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了神是圣洁的神，他要他的营地是圣洁的，而且这个营地圣洁是关乎到众人的。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如果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神的殿， 就求神帮助我们，除了外表要整洁要清洁，求主也让我们每一天早晨来到你面前，清除我们心思意念上的不洁，临睡前也来到你面前，如果有不洁的，求神帮助我们就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信了主这段日子，我们都知道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同住同在，其实我们讲什么祝福啊，要得应许啊，我们都无法前进。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行，其实就是我们背逆了神，然后呢，可能就是导致我们偏行己路，而且越行越黑暗。所以今天神讲，不要污秽你的营，不要污秽众人的营，因为这营是我所要住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刻意的，就像我们每天要去冲凉，保持整洁，保持清洁，也刻意的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健康也好，疾病也好，我们心思意念上的软弱也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殿是要充满神的圣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靠神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不容易的。当我们认罪悔改，神其实就更新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圣洁里面。所以首先他要他的子民成为圣洁，就是先处理身心的不洁，身体要健康，心灵要健壮，就是行在光明中，然后以致教会营地我们所在的地方都能够圣洁，都有神的同在同行，带下神的祝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第二点要洁净的，就是第五到第十节，神要处理亏负人的罪。从第五到第十节讲的就是，第五到第六节我们先看，神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的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所以这里在第六节所讲的，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若犯了任何亏负人的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人常常犯的罪就是什么呢？就是亏负人，而且甚至有时亏负到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叫亏负人呢？我们看下去，其实亏负包括就是诡诈，包括就是侵占别人的东西，偷盗别人的东西，甚至欠债，欠别人的债。很常我们亏负到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常我们就占了人的便宜，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有时我们不守信用，讲的话没有时间，其实都是亏负人。甚至有时我们为了贪念去侵占别人的财物，这些事情都是会不经意中从里面不洁净的心思意念流出来，成为我们的行为去行动。所以神在这里说，凡是亏负人的，不光是跟人过不去，更是得罪神。所以这里讲，因为亏负人的就是干犯耶和华。其实我们亏负人就是得罪神。为什么会神说的这样严重呢？因为亏负人其实表面上是人和人的问题而已，就是我占人便宜，哎，我不守信用，我欠钱不还。但是实际上深入的检讨，其实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再看重神了，我们只看重自己的利益，要去占人的便宜，要得自己的好处，所以就亏负了人。所以我们要如何处理呢？接下来神就教导他的百姓要如何处理亏负人的罪。第七节他就讲，他要承认他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所以首先要讲处理，就是如果因为这个罪是还没有被发现的， 神这里说不是因为捉到这个罪人要他去做这样的事，而是神说你自己心中有不洁的，你有亏负人的，现在你要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个罪在心中很难看见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如果有神今天教导要起来承认，要起来认罪，不但向神认罪，也向我们所亏负的人，我们所得罪的人认罪。其实很多人这一步就做不到了，因为认错不是这样容易的，认错很常是失了面子，认错可能就是我做错了。所以世人要认罪认错不是这样容易，甚至有些错了还在找借口强词夺理，把错的讲得很像对的，这样就是为了给自己下台阶，而且这样就让自己被恶者蒙蔽，使自己觉得哎，我的罪恶是合理化的。所以今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其实认罪不是丢脸，认错也不是向人低头，认错其实是神给我们开的一条出路，认错是让我们活出神的属性，能够勇敢地面对我们的问题。因为认错的人是勇敢的，认错的人是有福的，认错才能捉住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虽然向人认错认罪过程不容易，甚至可能不好受，甚至会被人以不同的眼光来看，但是当我们承认所犯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在得赦罪的出路里面。而且今天要记得这是神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有亏负人的思想一下，也不必说不好意思，就去道歉。道歉之后呢，接下来还有一些行动要做，但是求神光照我们有智慧的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认罪之后若有亏欠的还要偿还，神的话告诉我们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因为我们对不起人之后，我们悔改，我们认错之后，其实悔改会带出相称的行为，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活出来的，而不是用嘴讲的。所以就要去行动赔偿你所亏负他的，而且不只是如数偿还，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就是要加上一些利息吧。好像我们借钱还利息，其实这个不是利息，因为我们想想说我们亏负的人，其实不是单单我们这样啊、哦，我们不守信用就让他在那边等一下而已，哦，我们欠债不还就让他损失一点钱而已，其实不只是钱财上的损失而已。比如我们这样亏负人，可能已经伤了他的心，让他的心灵受创伤了，可能也让他在等的时候耽误了他很多时间，甚至耽误了他很多机会。所以今天这额外的五分之一如同补偿如数归还之外，要去补偿赔偿我们亏负的人。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是要以心去行动，以我们心去行动，而不是意思一下道歉 sorry， 也不是为了、道歉之后自己良心好过一点。让我们起来认罪是要真正的对付我们自己的罪，从认罪到如数赔偿，另外加上五分之一的赔偿，这就是有行动的悔改，而且让我们走出亏负人的不洁，和人的关系重新的建立在圣洁里面。而且经文也讲到第八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以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牲物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所以这里讲，如果我们亏负的人不在了，不是不必赔偿，而是要赔偿给跟他有关系的人。但是如果有关系的他的亲友也不在了，这样我们就要像第八节所讲的， 那所赔还的就要归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就是不是去那边献祭我们认错而已，而是要赔还我们本来亏负人的，再加上献祭的羊。为什么要给祭司呢？因为是神说的。第九节刚才我读了，第十节神也说，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所以这是神说的，也是神的原则，就是让我们在没有办法去补偿那个人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就按神的原则去做，归给神的祭司。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亏负人，是因为神知道当我们有一天醒悟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一时的贪念或者方便，而以致后来常常存愧疚的心，是因为我们很常不愿意去认错，不好意思去认错，所以就活在愧疚当中。所以今天如果真的有亏负人的让我们想起的，就不要活在愧疚中，勇敢起来对付。而且当我们对付的时候，不但是让我们从亏负人的罪出来，而且是让我们进入到与人更加的同心，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神建立的是一个军队，要去得应许之地，是要去征战的。如果一个军队里面充满了不平不义，还有很多的内斗，大家有亏欠，其实在战争之前已经是一盘散沙了，如何得胜呢？所以今天我们亏负了别人，不要只是道歉，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赔偿这些我们亏负的人的损失，而且多于我们应该赔偿的，就是让我们补偿更多的给他。但是如果我们受到人亏负呢，我们不要去要求索赔，我们不要说哦，你亏负我，你要欠我了，你要还我，而且现在我乘五啊，等一下我拿计算机算一下。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就像神说的，我们就去寻求和解，不然我们心中会很多的不平，甚至在心中拿起刀来杀了这个人很多次，甚至有时就会引起要报复的行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处理好人际的问题，不要亏负人，也不要在人亏负我们的问题上一直打转，让我们靠神走出这个不洁的关系，以致进入到与人是圣洁的美好的关系，是同心的。所以最后十一到三十一节讲的就是处理婚姻的遗恨。所以刚才我们看了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神在乎的不只是他的营地的洁净，就是我们个人的身体的心灵而已，人际关系的洁净他也要处理，就是不要有亏负，不要有不平不义的事在当中。接下来神也在乎夫妻之间关系的洁净。这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这里描述为二十节所讲的污秽的事，就是夫妻以外的性关系是污秽的事。而且十四节让我们看见会引起遗恨的心。所以神在这里教导我们夫妻要如何处理婚姻中的遗恨。遗恨的原意就是因为嫉妒而引起的愤恨。所以遗恨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会使夫妻不能合一，而且是同床异梦。因为如果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当中有猜疑，这个猜疑就成为了阻碍夫妻同心的问题。如果猜疑之后还有愤恨呢，就成为破坏同心的关系。所以遗恨如果在夫妻之间，就会破坏夫妻的美好关系，以致大家都处在不信任的状况当中。所以十节就告诉我们，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十三节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这个时候要怎样呢？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就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遗恨她的妻子。所以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到，有可能这个丈夫的遗恨是他自己想的， 也有可能妻子是真的出轨了，被玷污了。所以如果在这个猜疑当中要怎么办呢？神接下来就教导将处理这个遗恨的问题。第十五节讲到，这人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去，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献上遗恨的数据，这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孽。所以首先要将妻子送到带到祭司那里去，然后要献上这个遗憾的数据。这个是数据献上的时候，其实就是让我们思想我们有什么罪吗？然后十六到十九节就讲了，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憾的数据，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所以在遗恨当中，丈夫带着妻子来到这个祭司面前，然后站在那里披头散发。所以披头散发就代表这个妇人现在是站在被怀疑的，站在蒙羞的地位上，是在等候神还他清白，就在等候。哎，他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神如果他没有出轨的，神一定会恢复他的名誉，然后也使他的丈夫除去了这个遗恨的心。所以妇人起誓之后就喝下那自咒诅的水。如果这个妇人真的犯罪呢，有出轨，他就要在民中被剪除。所以大家看经文看到，吃了也会让他肚子肿胀，这些显明他是有犯这个出轨的罪，所以他要在民中被剪除。但是二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而且要怀孕。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出轨，而是丈夫多疑而已，神就要让他恢复他的名誉，而且让他可以怀孕，就是让他生命是丰盛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从这一段一大段的经文里面，遗憾的数据和自咒诅的水，其实都是神的律法给人的一个方法。透过这些仪式的试验，其实也显示神的公义和慈爱。为什么呢？因为神不是在丈夫怀疑的时候就定人的罪，也不是祭司自己可以处理，而是神亲自的来有机会给人澄清，澄清他是否有出轨，然后也除去丈夫的这个遗恨，以致在神的处理之下，其实夫妻就可以恢复同心。所以从这个原则也让我看见，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疑难，一切怀疑，都要交托给神来管理，因为在人很难的，在神凡事都难，相信神必能还人公道。特别是怀疑的事情，很常就不讲不出，但是又在怀疑当中一直的纠缠。所以神今天他是鉴察一切的事，他要对付一切应该对付的，但是他也会建立一切应该被建立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处理婚姻的问题当中，神也彰显了他的公义和慈爱。所以今天的时代其实很常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夫妻彼此之间有这样的遗恨的时候要怎样办呢？今天是没有这个书记啊，没有这个自咒诅的水这些仪器，但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到教会找到适合的祭司，就是你们的族长、你们的牧者来给你们辅导，而且最重要是要来到神面前敞开所有隐藏的罪，因为唯有敞开了，罪就见死，罪就见光死了。而且一起来到神面前求神光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处理很多的怀疑的问题。所以今天无论是亏待配偶的，或者是怀疑配偶的，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夫妻一起在辅导里面，在神面前一起来求神帮助， 修补婚姻的关系，因为我本身在教会就看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有出轨的最后我修补了，甚至有些出轨的还是出轨同性的，一次他的配偶更加的难过，但是经过来到辅导，经过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被解决，在爱里面一切都被除去了，一切的罪都被遮掩了，而且当他们处理的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的夫妻生活更加的甜蜜。所以其实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的心意就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一起的时候就带出美好的见证，然后呢当夫妻合一的时候就可以走进圣洁的婚姻里面。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从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个人的身心的健康，我们与人的问题和我们自己婚姻的关系，其实不单单影响我们，都会影响整个群体。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兴起前进，教会要前进，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对付生命中不圣洁的东西，成为神圣洁的器皿。因为提摩太后书2:21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今天我们在圣洁的神的带领下，求神帮助我们脱离，就像神的话告诉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脱离罪恶的事，然后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随时去到哪里都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成为众人的祝福。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那今天在民数记第五章的时候，我想再整合一下刚刚所听到军发传道分享的这几个点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归纳起来，这今天的在民数记第五章里面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条例，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那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民他是从所谓的一盘散沙，一群为奴的，然后被神拯救出来，组成一个的国。那国，而且这个国当中是一个军队，是因为要面对敌人，然后就在这个国的里头也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国法。那国法的当中当然就牵涉到很多层面，所以今天所说的这个层面，首先我就看到几个部分嘛。那第一个部分刚刚所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卫生的条例，就是如果以现在的组织来说就是有卫生部。那这个卫生部要管理的是什么呢？就当然卫生部要管理的，其实如果我们看再看下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层面的，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层面，就特别提到跟疾病有关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说到干净，说到清洁，那特别是我们看到在第五节这里没有第三节的后面讲到说，这营是我所住的，所以神不只是显明他与人同住，那既然神同住，这个地方一定当然就要干净嘛。那而这个干净有干净的条例。那其实如果这句话对比对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来的人来说，我们不只是要了解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那里漂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条例，那今天神的话之所以对我们产生影响，那今天神也与人同住，但神与人同住他不只是住在教会，神更是住在他的殿，而他的殿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就变成今天神与我们同住，是我们反省的，要留心的，反而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个人的生命污秽，神当然就不乐意与我们同住，那很显然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的亏损。那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层面是从卫生条例，好像是卫生部。那第二个，从第五到第十节那边看到的是一个公平的条例。那公平的条例，因为在一个所谓一个国兴起的时候，它一定要有法治。那这个法治的条例是怎么来？那很显然就要定下一些的标准。虽然这里没有讲细节是在什么事情上所带出的亏负亏欠啊， 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就是当一个人是做了错误的事情，比如说你抢夺、你偷窃、你私自、去占有，或者是欺压了人，或者是怎么样子占了别人的便宜，那等等之类的，被定为是亏负的。而在亏负的当中所带出的一个条例，从第七节这边所看到的一个的条款，就是除了要如数偿还以外，再加一个五分之一，其实算一算所谓的五分之一，就是说简单的一个说法，我欠了你一百，我不只是要还你一百，我要还你的是再加上五分之一，就是20%嘛，所以就等于要还120%，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例。那在这个条例的情况底下，那我想在六一的特别是净身版的父亲里头，就有特别提到一种OK， 这个在这里透露一点，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办过举办过净身的父亲，我们举办的都是我们的一般的父亲。一般父亲让我们处理关系上的受伤的时候，就是道歉，就是认罪就是认错就是道歉然后修复，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在净身的父亲里头特别提到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子神能够让伤害得到一个完全的修复呢？所以就是有所谓的深深的悔改，再加上深深的赔偿。那深深的赔偿所要表达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不只是如数偿还，就是说我亏欠你多少，我完全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个偿还，那么再加上额外的，所以这是一个深深的赔偿的一个的概念。那这个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修复，因为回到神的真理里头所以这个是如果从这个公平的法律的公平的条款的角度来看这个就好像现在的律政部所以有卫生部有律政部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在一个国家里头要有的。但是从 OK， 我们再看完第三个，那第三个所说的是婚姻的部分嘛，那婚姻的条款、婚姻的条例也同样的，就是会牵涉到当中如果有在婚姻上所犯的错误，就婚姻上所犯的错误当有的一些的处理的法则，那的处理原则。那这个过去我想在很多国家的法律当中很常就是如果夫妻之间出现了什么约轨啊、出轨啊等等之类的，就会构成这个婚姻就一方有权提出所谓的要解除婚约离婚的这些的事情。那我觉得新加坡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进展就是过去符合什么条件那就要离婚，可是现在就多了更多要寻求帮助，寻求就是特别是透过宗教，透过这些所谓的第三方的一些非法律但是确实有一些的标准的来做协调，来做跟进，来做辅导如果经过了这些之后都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才会来到法律的部分所以这个就会看到，就好像这边所说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神有一套标准，但是透过祭司来执行来处理。那对教会来说当然就很明白无论透过牧者，透过你的小组长，就是首先要在有真理原则的情况底下来处理。所以这里会看到有卫生部，有律政部也有如果以新加坡来说就是社会发展部特别处理婚姻的这一块。那我想这是如果你透过这些客观的真理，其实神为什么给以色列民有这些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需要先建立起来，然后当耶稣基督的真理再加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真理是那一个从心的那个部分去回应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可是怎么样才是标准，所以是需要有这个律法的标准，没有律法标准就没有后来的这个部分。就像国家有国家的这些法律的标准，那法律的标准基本上告诉你这个是错，这个是犯法，这是犯罪，然后怎么去处理呢？其实你发现当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处理很常超越法律的部分， 因为是看到这个生命如果没有改变，如果你没有真理，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其实你可以改变表面，但是你改变不了生命。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看到，其实神的话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还有更深的一层的一个对真理的当有的回应。